大家好，
现在是由 The White Solo 为你呈现这一集，之后可能也会有 Run Solo 这一集 DS1 由我先首度发车啦。好，那这一集呢，我想要分享一个我个人的忧郁症哦，从发现忧郁症到中间的治疗，到我完全痊愈的整个疗程，做一个经验的分享，或者说我的心路历程的一个分享。其实我想做这个专题，主要是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人会想要知道，或者说很多人需要这方面的一些分享或是心得。那其实我可以以我个人的经验来分享给大家，希望可以帮助到需要的人。然后如果是你个人没有这样的需求，或是你个人没有正在受这样的困扰的人，但是身为你朋友或是你的家人，其实你也可以不妨也可以参考一下。 OK， 那其实这一集我的主要的心路历程，其实会专注在我怎么样接受过正规的治疗，然后那些偏方什么的我不会多加赘述。 OK， 好，那首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症状。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刚进入一个职场第一份的工作，刚从学校毕业嘛，那你的那个企图心啊，或是好胜心，或是对自己的自我期许会相当的高。那时候进入职场，我可能自己给我自己压力太大，但是在那个时段就发现我好像越来越开心不起来，然后觉得好像每天都很沮丧。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很奇怪呢？是因为我发现我好像开始有一些睡眠的障碍。那这个睡眠障碍不是说你睡不着，或是说你就睡眠中断的现象发生。忧郁症这个症状从一个很明显的地方你可以发现，是我当初其实是会非常的早醒，我很早就会突然醒来，然后醒来的时候就再也睡不着。那至于多早呢？大概就是大概三点或是四点突然就会醒来，然后真的再也睡不着，真的完全睡不着，但是身体还是很累，还是还需要休息，就是你知道，就是会硬睡啊，或是其实我那时候真的只能眼睛闭上，然后慢慢的去放松自己。可是其实没有办法，你的脑中也在 run 你所担心的事情，或是你所在意的事情。那时候的我来说，我可能一直在担心，我一直在意我的职业上的表现，因此而造成这样的一个症状的发生。那其实这样的症状的发生，有些人会对忧郁症这个症状，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疾病吗？应该说会不太了解。它其实就是，我可以把它比拟成是一个，今天如果你有一个高血压的症状，你就跟你的高血压症状说，血压，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高啊？你看开一点嘛，你就可以低下来啊，不要那么高啊。这个其实根本没有用哦，那个是你没有办法控制。为什么你没有办法控制？那是因为自己身体上的一个机能上的改变，或者机能上的一个异常。那忧郁症它会产生这样非常沮丧的心情，基本上会在你一天当中高达 80% 的时间你就非常的沮丧，是因为你的脑内分泌有一个东西叫做多巴胺，或是有另外一个学名的东西，它分泌的量已经产生了异常，甚至比平常的分泌的量还要少，会感受不到快乐，甚至也感受不到情绪起伏的高低。所以那时候就完全就非常的沮丧。我其实也没有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其实那时候有寻求一些医疗上的一个帮助，但是因为当初我对这个疾病也不甚了解，就是说为什么我去了诊所，诊所医生开了给我这个药，然后这个药好像对我当初的症状没有到立即的改善，就反而觉得我服用这些药反而会造成我工作上的一个表现的异常，或者表现更不良好，可能会比较昏沉，或是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这应该是就是可能用这个方法是不对的，然后我就擅自自己的停药，不再寻求医疗上的帮助，我就靠我自己的能力，或是说调整自己的作息，比如说可能睡不着嘛，那我睡不着的话，我可能白天稍微调整我休息的时间或睡觉的时间，或是说去尝试各种的运动啦，让自己的体态可以放松，就这样子维持了一阵子吧。但是身体的那种沮丧感一直挥之不去，其实很每天真的都开心不起来，会很绝望，因为会觉得说我会不会就这样一生一辈子都是感受不到快乐。那种感受不到快乐是连你也感受不到激情，你各种欲望都趋近于零，你 你可能会不太想吃东西，有些人真正会不喜欢吃东西，但有些人会很暴饮暴食，就是说你只要发现你的生活习惯的改变跟以前不一样，那有可能这样的忧郁症的症状可能会发生在你身上。那至于你要怎么检视的话，我就不会在这边跟各位介绍，因为毕竟我不是专业的，我只有我以我自身的经验来跟大家分享。然后我就这样子维持了一阵子，好像就是每况愈下，其实会越来越糟糕。其实你没有对症下药，或者说用正确的方式解决你现在的问题的话，后果会一直你知道越来越严重，严重到我那时候真的非常的非常的不舒服。我已经不舒服到，其实是当我在晒衣服的时候，因为我晒衣服的时候会去那时候住宿的顶楼，其实那时候我往下看的时候，我一度不是说一度，我可能好几度都有想要结束我自己生命的一刻，因为那时候真的觉得活得真的很痛苦，然后没有什么希望的感觉。那样的感觉，我想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理解，就你完全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其实有这些症状的人，像我的话，我们也想好起来，可是如果你的方法不对的话，其实是没有用的。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有高血压的症状，你如果没有靠药物去控制的话，那大部分的人可能真的就血压真的会降不下来，会造成一些心血管的疾病或者心血管的一个负担，间接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所以那时候我又重新的去重新寻找一些医疗资源，然后我也上网爬了一些文章，看了一些蛮多人的故事。其实那时候我看到的故事，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网红，他是异乡人，他也表示他自己有这样的症状，然后他也是去就医。然后我是从他的那个视频。不是视频，从他的影片就得知到一些治疗方式。因为其实那些用药不一定会适合每个人，所以必须要依照，因为医生他也抓不准你的治疗的方式，或说哪些药适合你，或说哪些药在你身上那个反应会太剧烈，你可能会承受不了。那种感觉就很像你刚开始健身的话，那你的杠铃绝对不会拉到最满，或者拉到一个很你负荷不了的重量，所以要因材施教的话，要依据你各自的能力去选择你的杠片。那药物也是，那你必须要调整到你适合的剂量，或者说适合的品项。也就是说，有可能每个人不一定都适合卧推，有可能对啊，他有可能可以用蝴蝶机的方式去做取代，或者说从蝴蝶机的机器去做你的肌肉上的增长，然后等到你肌肉量够的话，你就可能就可以直接上卧推一下，直接做卧推的动作。那药物也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所以医生其实你会觉得没有效，我当初也觉得是不是医生不够厉害，其实不是，是因为医生也在尝试哪些治疗的方式适合你。让我后来也是回去继续相信医生的专业，他用了这些药之后，我也是会立即的记录下来我有什么样的反应，有什么样的改善，这个副作用我可不可以负荷，把这些讯息在下一次回诊的时候再告诉医生，然后医生再跟我做一个配合的调整。所以在就医的过程中你必须要实时的知道什么样的情况，这样子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把它记录下来，这样才有助于说在一个疗程中我们会导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因为一开始的方向我们大家都抓不准，只知道会往哪边走，但是你要怎么走那就因人而异。然后就继续相信医生，后来有找到一个比较适合我的药品，就去这样的一段时间的治疗。那其实为什么可以我后来又继续选择相信医生，也是因为那时候的工作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做下去，因为我的症状已经越来越严重。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发现审视到自己说有一点点开始出血的症状的时候，就必须要立刻的寻求一些医疗单位的协助。有些症状其实就像例如说你做大肠镜的检查，你做大肠镜的时候当下发现的息肉没有立即的把它处理掉的话，就放在那边，那它这个息肉可能就会恶化，甚至会变成一个肿瘤，然后导致大肠癌的发生。所以必须要非常立即的去做这样的一个治疗。我是建议真的要先从医疗单位的方向去协助。那 有人也会提到说做一些心灵諮商，但我觉得也不错，也 OK。 如果说你的症状很初期，还没有到很深渊的状况下，你做心灵諮商 maybe 可能就会慢慢的恢复到正常。但是你会发生这种沮丧的情况，这一类的人，像我的话，我们的多巴胺的分泌可能就会比别人还少，或者说比别人更低，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它可能就下降，然后就再也回不来。所以说心理智商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你还是要依照自己的状况。那像我的话就已经中途就放弃治疗、所以就非常的严重，已经完全的身体的机能已经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如果有做心理智商的话，我可能也觉得帮助有限啦。但是如果是你可以从事心灵諮商跟医疗上面的用药的相辅相成的话，那其实那个疗程可能会再缩短一点。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当下意识到我不能再继续工作，我必须要把现阶段的工作给辞掉，必须要好好的把身体恢复。因为你知道如果你的工作的强度其实蛮高的话，你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发生的话，在这个发生的过程中没有持续做一个正确的治疗的话，那状况就每况愈下，再也没有办法好好的认真的工作，因为这样的工作的表现上绝对会大幅下降。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把当初第一份工作就直接辞去，好好的好好养身体。经过那样的治疗之后，因为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契机，我才敢愿意回去重新相信医生。因为在调整那些用药的过程中，真的会有些药物会真的让你身体很不舒服，或是会有一个混沌的情况会发生，也就是说那个剂量对你来身体的负荷已经太大了。那像我刚刚说的，但其实剂量是因人而异，然后药品的品项的副作用也是因人而异，就是在那过程中我才敢愿意去做这样的调整。因为毕竟整天的行程就是专心的把身体恢复嘛，那没有其他的外物干扰，那可以专心的在治疗的过程。那这样的治疗大概前前后后为期了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其实它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它不是一触可及的事情，不是说你感冒药吃了就会好，它其实就是要慢慢调整你的身体，让你的分泌脑内分泌回到一个平均值的状态。所以必须要先辞掉当下的工作。其实在过程中其实真的蛮艰辛的，有很多人因为这样的症状会有一定的误解。然后其实像我们节目，其实我们节目是一个比较欢乐的一个节目，我个人比较外向，比较喜欢开玩笑的人，其实当自己难过的时候不太愿意表达自己比较脆弱的一面，也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不开心的一面。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当我自己发生了状况的时候，当别人问你还好吗的时候，我都会强颜欢笑的去面对，没有啊，没什么事啊，就是会很逞强。因为我觉得我的个人的形象就是要给大家欢乐，然后也因为这样子而更压抑自己，所以会让那个情况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至于刚刚有说很多人因为不了解，或是说对这样的忧郁症这个症状有所误解，那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或是说我们只要身为人，我们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事物都会感到害怕，或是会用既定的方式去猜想它会是怎么样的情况。有些人会觉得忧郁症这个症状就是疯子才会有的症状，所以那时候我刚开始有这样的症状，其实我不太敢走进身心科的诊所。我真的会那些刻板印象会觉得那是疯子，然后那是神经病才会去的地方。也就是因为这样让我个人的压力非常大，一直其实会不敢去面对。然后我希望经过这一集的分享，让大家更了解其实所有的症状，所有的病症都是需要被谅解的。越多人理解的话，那你的压力，你的被歧视的感觉也会越来越少。我可以把这个症状，忧郁症这个情况比拟成，这其实是我们脑部发生了感冒，就是头脑的感冒，头脑的脑部里面的分泌了异常的一个感冒，感冒就去看医生嘛。这感觉就很像，今天不是我不想开心，而是我的硬体，我的身体没有办法让我开心，让我感受到快乐。 那种沮丧的感觉蜂拥而至。虽然说我的软体、我的想法是想要开心，但是我的硬体却动不了，所以必须要去就医，必须要求助医疗上的帮助。这其实很好理解，就是你的软体、你的想法，我不想发烧，可是你身体发烧了 ，so 你必须要，你要吃点退烧药，或是做一些其他手段去对这个症状对症下药。大部分人对这样的误解、对这样的症状误解发生的族群，大概就是长辈，因为长辈那一辈人真的对这样，可能我们说文明病吗，还是什么？可能其实我觉得这并不是文明病，只是在现在的社会中，比较多人愿意去开口去表达这样的一个症状，然后让这个误解会慢慢的减小。那当初就是家人吧，就是家人会觉得说，你根本没有问题，你就想开一点嘛，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啊，其实一点帮助都没有啦。当然家人也是很担心我，也是希望我可以更好，但是他们对这个症状不甚了解的话，其实这些是没有多大的帮助，也会强烈的反弹说你根本不是忧郁症。因为在他们的理解当中，忧郁症就是一个精神病、神经病才会有的一个症状。当然在他们的那个年代，或者说在他们的那一辈的世代来说，谁会希望、谁会承认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孩子有这样的症状？因为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别人眼中是神经病或是精神病，所以他们可能会不愿意去承认，或者说不愿意去再多了解这样的症状。当初我在治疗的过程中，我家人也是会说，他们会以他的观点来解释忧郁症，他们可能会说啊，这个就是这样啊，或是说这个就是怎么样嘛，那医生开给你药就是让你昏昏沉沉的嘛，让你不会想太多，所以你就不会有沮丧啊，或甚至想要结束生命的那个想法出现。那他们会觉得说，医生这些药就是让你混沌，所以你就不会有其他想法。这我都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毕竟对这一块没有非常的了解。因为我很明确的知道，我个人很清楚的知道，这并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那么简单，这真的是一个很正常、很常见的一个症状。今天你就是发现了你血压太高，或是你本来就有这样的症状，你没有降血压药，你可能真的降不下来。你总不可能让他说，哎，不要那么高嘛，对啊，刚刚讲过。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有痢疾的一些症状的话，你必须要适当的治疗嘛，对啊。那当初在治疗过程中，家人也会说，这些药你还要吃多久？这些药对身体非常不好，或者说你还要停止工作多久？你不可能一辈子这样吧？其实我当下听的真的蛮难过的啦，因为你会难过是因为他是你很重要的家人。当然现在想想，你可以理解，我当时真的可以理解，因为我很笃定这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所以我真的很感谢当时的自己持续做这样的治疗、这样的疗程。所以我在这边会很想分享给大家我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希望更多的误解、更多的不理解可以被大家所知道，然后勇敢的去接纳当下非常不好的自己，接受生病的自己。你必须要承认自己已经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如果完全接受了这样的自己，你才有勇气，你才有往前的动力，因为你知道自己在这边已经跌倒了。当时我的家人然后会觉得说，因为他们有个人 的信仰啦，当然 我其实不太想在这种场合讲比较具神秘色彩的事情。就之前我们有一个集数在讲麦穗理论，然后那在麦穗理论的过程中有提到吸引力法则，那有些人也会觉得吸引力法则算是怪力乱神 的一种。那当时我的家人就是会带我去，就你知道各种庙宇啦，或是各种可以你知道求神问佛嘛。当然我没有否定求神问佛这个方法，我可以帮求神问佛的这一类的说法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其实你的信仰、你所相信的事情，比如说你求神问佛好了，这些神、这些佛，他其实不会给你实质的帮助，他们只会给你很多的信心，让你相信只有你自己才可以给你自己帮助、给你救赎，是因为你相信了你自己。信仰就是相信，我可以把它解释成相信，因为它可能让你有了一些希望。因为当初我刚刚有讲到我在顶楼徘徊的时候，我真的心中脑海中就闪过，其实只要活着，只要我还活着， 就会有希望，可以改变当下非常状况很糟的自己，所以我就选择不要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再回到信仰这一块，我甚至怀疑啦，可是我甚至觉得我的家人可能觉得我有一阵痊愈，或者说恢复到以前正常的样子，是因为这些信仰的关系。他们说的一半对啦，也没有全错啦。那其实我觉得有些人觉得这些信仰会怪力乱神嘛，你总不可能什么都没有准备去考试就可以求神问佛，你就可以考100分。但对，的确是这样子。但是你在你考试的过程中，有些人会像决策啦，或是考试啦，之前会去求神问佛嘛？那其实他们祈求的只是一个考试顺利的进行，也不一定说啊，你一定要让我中状元啊，要考上啊什么的。这当然会有，但这是其次，这是一个 luck 嘛，希望有一个幸运的东西会出现。那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因为在你的准备的道路上，你该做的都做了，那有些不可掌握的事情，那你希望他可以顺利的去过这一关。比如说你希望你祈求你考试顺利，是因为你不希望那一天考试的时候你早上出门交通发生了一些意外，或是考试的过程中身体突然不适，或是那一天就是你知道 shit happen 嘛，就是会发生很多鸟事啊，希望那天就是那天就好了，那天不要发生鸟事，让我准备好的自己的实力可以在那天考试完全的发挥。这让我想到我之前前阵子最近有一部Netflix 上面的一个影集啦，算是电影吗，小电影，它是一个在讲马斯克他做 SpaceX 的一个计划，我觉得蛮好看的，那也推荐大家去看一下，毕竟我是一个理工仔嘛。对，你看在一个科技最高的殿堂里面，然后马斯克在火箭发射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很轻松的去谈论说，你有没有你的幸运物啊，或是你的相信的什么东西有没有带在身上什么的。马斯克也有讲他其实也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神奇的幸运物啊，或是说他会做一些奇怪的，具体我忘记他准备什么，但是他也会希望有一个好的 luck 出现，好的幸运的东西可以让他的那个计划火箭升空非常的顺利。那就回归到有些人会嘲笑，有些人会觉得说你都是科技厂的科技公司的，为什么在那些仪器上面你还要放乖乖，或是放，对啊，有些人觉得你这样不是很不科学吗？对，其实是很不科学。那其实放那些乖乖其实是希望我在做足了准备的情况下其他那些 issue 不要发生，就是不要有其他的意外会发生。例如说我做足了准备嘛，那我上天开机，谁知道台电今天要给你停电之类的，当场你要可能要演示给你的老板或是大老板看，那你在台电一个停电，这更没有办法掌握。所以有些我们工程师会放乖乖啦，或是一些幸运物在那个仪器上面，在你演示的当天。 OK， 那就马斯克他那时候他只是希望那天顺利，他希望有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可以顺利，是比如说天气，那天天气不好的话他也是不能做发射的动作，还有整个流程顺利啦，或是没有其他不可抗拒的因素发生。那部片大家其实就还不错啦，我可以推荐给大家看。好，那我们回到信仰这一块。所以信仰，我觉得我目前的理解，你相信的东西它给了你很多的希望，让你更有十足把握的去用你的实力靠你的努力去实践你即将要面对的事情或是要处理的事情。但是老一辈的人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你知道就是比较传统吧，所以他们会觉得是神佛啊，是那些祈祷啊让我的忧郁症痊愈。当然如我刚刚所讲的，神佛这一块信仰这一块也帮了我不少，然后但是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我自己去把这样的疗程给走完，或者说把这疗程继续，那会继续的动力其实也来自信仰，也不一定要说是因为信仰，那也可以用另外一种说法，你有相信之力，像 Ryan 说的，你有相信之力，你就可以往成功的方向或是往你转变颓势的方向前进，那其实都是非常棒的一个结果。我为什么会想录这一集，是因为其实也蛮多网络红人，然后包含了一乡人、RD、 阿弟英文的阿弟，他也分享过他这样的症状的过程。我觉得越来越多人能够表态或是站出来，给正在受这样的痛苦的人一些希望，或是说给正在受这些痛苦周遭的朋友家人一些更多的正确的观念或者正确的方式，让他们理解，给予他们所需要真正有用的帮助，所以我才会想要分享这一集。其实我当初想了很久，非常非常久，我到底要不要从事这样的一个的单元，因为毕竟很多人，我真的会害怕有些人，比如说可能我的工作上的同事老板，或是听到这样，原来之外你有这样的一个症状，那未来你发生了这样的症状，会不会拖垮整个工作，拖垮整个进度，整个专案？当然，我觉得这都是很小的事情。如果你刚刚有全部听完我刚刚讲的话，因为当你发生了一些状况，你只要有当下有立即的处理，一切都可以避免走到最深渊的地步。所以要有正确的医疗观念，卫生教育吗？对 ，OK， 好，希望这一期可以给很多需要帮助人一个帮助。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或是一些不理解的地方，或是想跟我请教的，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然后可以回馈给我，我可能会提供一些我的心得、我的建议或是分享。其实不用害怕，就如同我刚刚说的，活下去就有希望，然后我们都会陪在你的身边，有希望就可以相信自己可以度过这个难关。
感谢家人，感谢你所爱的人，感谢那些爱你的人，还有不管什么样的信念使你相信你自己。
差不多就录到这边，希望大家不会觉得太无聊啦，但是我觉得在讲这个比较心灵上比较 deep 的东西，我可能会比较放慢我的速度，然后可能会天天会很想睡觉。好的，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很多正确的观念啊，正确的医疗知识请自行 Google， 因为我不是专业的，我只是把我所经历的、所看到的、所体会的呈现给大家。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还是要寻求专业的协助哦。好的，那今天就先录到这边吧。DS1，耶，拜拜。